其实当我们去翻阅过去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我们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说今天的问题，但是过去出版的很多的书其实都在帮我们说今天的问题，这个是出版业的价值所在。
成为母亲对我而言，就是说我要学着跟一个跟我性别不一样的我的后代去相处，我不会说我要让他体验那种被剥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声音越刺耳越难听，越容易被人攻击成脆弱无法忍受，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一场在山巅的呼喊。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个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其实螺丝做到第三季的时候，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就一方面他已经好像有了自己开始运转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他遇到的种种的限制前提条件和困难，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提醒我吧，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做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所以可能先说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在选择这一季的螺丝的嘉宾和选题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种可能这是最后一季的，哎呀，这么说就非常的煽情，但其实我完全不是用煽情的目的在说这个话，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一季的螺丝他只是谈论那些非谈论不可和那种我实在想跟他聊天的人，我才会想去把他放到螺丝这个节目里面。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展今年的工作，希望这样说起来就没有那么丧。所以今天这位嘉宾是可能从开始有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他有过这个约定，但是很不巧的是当时正好他人在国外，所以因为物理的局限就我们一直没有在节目里正式的聊天，虽然我们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而且我又不想通过他跟他线上连线，我总觉得线上连线是一个就是完全不能替代线下见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就很渴望能见到他。然后另外当然是因为我们有很长时间的私交和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对我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不同的职业的选择当中，不同的人生选择的档口，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然后经历很相似，所以我们都会可能以彼此的选择作为某种参照，然后甚至其实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也有交集和影响，比如说他是我的编辑，或者说是他让我开始做了一点翻译的工作，所以类似这种影响是非常深入的，就我们对彼此的工作上的影响。所以这次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国，他结束了他两年在沙特的旅居生活，终于回到了上海之后，所以就利用一个机会请到索马里来到螺丝在拧紧。然后其实还有背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的三年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之后，其实我经常在周围听到的消息就是朋友们都要离开，离开他们所在的城市，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做完全不一样的打算，然后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那到底是走还是留，或者离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选择离开，然后怎么处理离开之后的种种的问题，就是都是很真实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回来了，就虽然也是可能有各种机缘巧合，但是他从海外回到中国，所以我又尤其的好奇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此刻然后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什么新的想法。所以今天就这是一期你必须要听的螺丝，就是欢迎索马里。
感谢吴奇老师，
你不要说
非常感谢吴奇老师非常深情的开场白。其实对于过去的两年而言，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这样，就是朋友之间像是叙旧一样，但是其实更急切的是很想了解对方在经历了两年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对方在哪里，然后能不能彼此看见彼此将来要做的事情。也非常荣幸能上这一期节目，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不会对大家而言是一种浪费或者是一种负担。然后再用我之前两天在微博上说的一句话吧，就是感谢吴奇帮我们翻译 James Baldwin， 他是今年我们在三月份出版了吴奇翻译的第二本 James Baldwin， 是他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本小说吧，叫《去山巅呼喊》，然后我们可能会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聊一聊它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翻译或者是编辑工作的一些感受。
你已经开始帮我一起来主持这或共同主持这个节目。一开始就特别开放的问题，就是你这次结束了在海外的生活，回到上海，回到中国，你的整个的感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可以描述或者总结吗？
嗯，我其实想用一个故事来阐释我在沙特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去沙特之前刚刚编辑完就是巴黎评论的女性作家访谈，然后里面唯一一个和我有时空交集的人是希拉里曼特尔，她曾经也在沙特旅居过一段时间。她在沙特的时候还是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但是我在那里的这两年其实可能相对比较贫瘠吧，就是完成除了远程工作之外，也翻译完成了希金斯的那个 H22， 可能会由文景出版。嗯，但是我跟那个国家的关系怎么说呢，虽然从整体上说中国其实在沙特阿拉伯世界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存在，就是你能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末梢看到无论说是中资还是中国元素的一个进入，但是我因为自己住在一个外国人社区，所以那个地方像是一个飞地中的飞地。因为沙特的传统的一个约束和他的禁忌在那个社区是不存在的，但这样也导致我其实像是在一个沙漠中的小沙漠一样。这么说吧，我有一个讲一个我临别就是快要离开沙特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我有一个邻居叫 Sabina， 她是一个阿塞拜疆人，我相信很多人对阿塞拜疆在哪里都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因为认识这个邻居我才知道啊，阿塞拜疆有很多虔诚的穆斯林。他呢，他有三个孩子，他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要协调三个孩子不同的一个上学和照护的需求。我跟这个妈妈大概散过几十次步吧，因为在楼下的花园里会碰到他，每次都是穿着那个曾经对沙特而言是标配的一个阿巴亚，就是只露眼睛，任何人只看到他的眼睛，然后和他的一身黑袍，下面是一双运动鞋。我们两个算是能聊得来吧，因为他是一个对西方的育儿观念非常在意的人，也信奉的人，所以会能经常分享一些讯息。然后离别之前我有一些用不到的东西要送给他，他就告诉我他家的门牌号码。后来门打开了，有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就看着她的那张漂亮的脸，我就想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又在回忆我几分钟之前收到的那个门牌信息，我想这是对的呀。然后呢，这个 Sabina 她突然对我说，是我呀，是我，就是我。然后我对他说了一句像是一个非常异性恋的人才会说的话，我对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然后他的丈夫站在他身后，他的孩子也站在他身后，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撤掉阿巴亚的一个女性的面庞是那么的漂亮。也正是因为有两年的时间我看不到他的脸，然后在那个瞬间他用他的面目展示在我面前，我才会脱口而出像浮士德一样的说你真美啊，就是那种感慨。然后我站在门口也在旁观我自己，我就觉得自己也很可笑，觉得这个状态也很像我跟沙特这个国家或者跟整个中东的关系。因为当时在沙特我也去周边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巴林或者是像迪拜这样的地方，但是中东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披着面纱的女人，所以我只能形容说我自己在那边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在沙漠中的沙漠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只能凭借着我既有的以往的兴趣或者工作的习惯来保持，那是我生活当中每天需要的养分，不然我可能在那个里面就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就是失去生命力吧。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其实你在沙特很多时候其实还是保持在国内的很多的工作的性质、内容和甚至是节奏？
对，一方面是还是维持着以前一样的，或者是甚至是节奏更高的一种工作习惯。另一方面是我曾经尝试想通过学法语去了解当地人的一个状态，但是很遗憾，就是我在那个法语班只学了大概一个学期，大概前后三四个月吧。我的同学们就是，我觉得始终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不懂阿拉伯语，我是进入不了阿拉伯人的世界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能看出他们在使用英语的时候那是一张好客的脸，那不是他们真实的脸。然后又加上这个 我觉得甚至因为我不会阿拉伯语，所以我其实根本不懂阿拉伯人的表情，所以我在那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在一个满是瓷器的大象那个房间里，想要跑但是又不能奔走的一个大象，就是那个状态。反正就是因为我在沙特住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房子，大概快150平，但是我其实自己始终会觉得说我是在被困住的那个地方。
你觉得在那边的工作和你在就是此前在国内的工作的成果有什么不同吗？
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我没办法当那种如果我是一个意见领袖，我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发表我的观点，甚至像做一个很舒服的公号写手，我可以在东京在欧洲像很多现在有些类似选择的人一样，他们照样能产出，照样能对中国社会发表非常犀利的看法。但我觉得出版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重要的一个职能，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桥梁，就是你始终是要跟你的读者和他们的一些，无论说是他们的爱好还是他们的一个需求，你始终都要在他们中间，你才能有那种细微的差别。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在那边就是依然在编辑书，但是那好像只是我意识当中的一个演练，它好像就是哪怕我见到这个书的封面，但是我如果看不到它在书店被陈放的样子，或者它在读者讨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那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是就是
有点失真了。
对，是一种比较失真的状态。
那你回国的过程也很波折吧，就是一直在等待，或者等待它的价格往下降，等待各种政策能够有所缓解，然后到你终于能够回来，就这个过程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的情况你一定也知道发生了种种的事情，然后所以但是前面你说到的比如说对于出版对于编辑这个行业来讲，就回到读者所在的地方，回到市场所在的地方是有多么的关键和重要，但这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多少有一点矛盾和焦灼的状态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说我还是要回来。
对，因为确实对于我的家庭而言，我现在面临这个选择也是比较应该说是没有那么非正常吧，因为我的家属现在还在中东工作，然后我是选择回到上海工作，然后但是回到上海之后可能有两个瞬间让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一个是聊的今天聊的比较生活比较感性，我见到过我在一个商场的下午，然后那个商场的中庭有一些针对小孩的一些活动吧，我就在那边停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闪送的师傅，大概30-40岁左右，他穿着一个闪送的工作服，但是明显看到他不在一个派单的状态，他也没有接单。然后呢，他是在人群里冲向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在那个众多的孩子当中。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疲惫的，然后但是是异常幸福的父亲冲向他孩子的那个场景，和我可能在沙特阿拉伯看到同样的一个父亲冲向自己的孩子很不一样，因为就跟我刚刚重申那个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不懂阿拉伯人的表情，所以但是我是懂这个闪送员师傅脸上的表情的。然后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接入，对我而言挺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跟这个场景比较相反的一个场景是我们小区有一个裁缝店，这个裁缝店是用车库改成的，那个裁缝店的环境非常的糟糕，就是一个小的不能更小的隔间，然后里面放了一个空调，然后师傅就里面一个人坐在那里就是每天干活。然后呢，但是我看到那个师傅从早到晚，他哪怕没有人在里面，他都一个人戴着口罩对着那个墙壁在那个缝纫机前面哒哒哒哒。然后我看到那个场景我就会想，这可能像是过去两年我错过的那个生活的写照，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很孤独的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他还要服从某种命令，他可能都意识不到他可以不用在那个空间里戴口罩，但是他依然选择这么做。可能还更多的是他的那种辛劳吧，就是那种辛劳的状态也可能是我能看到的。因为他跟中东国家不一样，中东国家的那种就是外来劳工的那个状态其实我是不大能接触到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回到了我的生活里，我好像能够看到了说其实支撑着我的生活，支撑着我家人的生活是其他所有这些人的劳动，就不管说他是处在一个偶然迸发的一个闲暇，他掉入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个人的幸福的瞬间，还是说一个人他还是像一个链条一样在那边不停的戴着口罩在干活，这些对我而言都挺触动的。
那如果再把就刚才你说 这个可能都是个人生活层面的。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专业的生活或者说职业的生活里面去看这种变化，当你回国然后比如说重新回到中文世界的编辑出版的这个大的行业当中，你会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吗？因为比如上一期我们跟姚晨聊，当我们聊的是比如回家，然后他说可能很多人他最害怕的并不是说回家本身，而是担心回家之后发现其实家乡早就变了一个模样。所以我不知道，当你一方面当然是回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过往的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在我们的职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的出版界、我们的同行、我们周围的这种所谓的文化空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你来说，你感知到了？
反正过去两年，我会觉得，在2022年的普遍的消沉之后，好像下半年迎来了一个整个出版界跟读者之间看起来更热闹了，就是每天无论是京沪还是其他的城市，都能看到很多线下的或者线上的活动分享，尤其是前两天像余华跟王安忆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在线活动，有几十万人都想听他们对一些问题怎么看，看起来好像很热闹，但是实际上今年的数据，从我有限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听一些反馈吧，就是今年我听到的一个最震撼的说法是，图书界跟今年的经济复苏是无关的，就是经济复苏可能会带动一定的行业，类似于旅游、餐饮，甚至房地产，但是图书并没有。我想在听这个节目的很多人也可能是从业者或者是对图书感兴趣的人，不禁会想问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图书界它又会变成一个这么脆弱的行业，它可能甚至今年可能会有一些更不好的事情发生，无论说是去年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公司它因为这个转型遇到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发起的网络求救也好，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可能会越来越多，我想这是我没有答案，但是感觉到今年可能是一个我们都不能够像是很释然的说啊，春天来了，可能对图书界而言这个春天可能还要再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回来。那我想这个还是跟原来的一个市场生态，跟中国读者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甚至他们现在具体的一个困难，尤其是现在比方说现在正在面临毕业面临就业的，应该他们才是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中坚力量的这些人，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的能力受到了挫折，那这些会直接反映在这个行业的复苏上面，所以我们可能要到夏天如果回来再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直观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两个季度的数据，反正现在第一个季度的数据是都不能够当成一个良好的讯号。
就你说这个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你记得在你出国之前，哎，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出国？就是我们跟小萌一起聊初学者电台的一期节目里面，那个时候疫情刚刚起来，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尤其也想象不到这三年的具体的各种生活的现状，所以我们只是一个非常杞人忧天式的在聊，说哎，会不会担心疫情给我们的行业、给图书各种书店带来什么影响？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就说，我的直觉里面特别害怕，就是当大家习惯了这种被比如说关在家里或者不需要出门然后自我保护的状态之后，慢慢的就真的不去书店了，然后真的可以把书店书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抹除掉的这样一个担忧，当时我就当然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现状其实联系到我现在的感受，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担心发生了，就是联系到你说到的整个的市场不好，甚至在前段时间我跟也是另外一个上海的朋友任宁，其实还小小的争论过，就是他当时就是对整个复苏的对消费的信心啊非常乐观，他是觉得无论如何这个市场会好的，但是我就不是很同意，然后尤其是放到前面你说的我们的行业这个非常微观的层面上来讲的话，我就可能更不同意一点，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试图去回应你说的原因，或者说我想象几个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原因。一个很直接的其实就是在过去比如说疫情也好防疫也好这样的很多的被迫产生的公共讨论当中，其实整个文化行业是非常受伤的，这个受伤 来自于，当然来自于各种政策的压力，或者说这种网络暴力的压力等等啊，这种很表面的压力是能看到的。我们都能想象，就是当一个人声嘶力竭，或者一个人就是完全投入的去加入公共辩论的时候，其实最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磨损很多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一种潜在的过度的释放。你不同意
啊？因为其实我去年在豆瓣上标注了一个年终的时候，我就标注了一个自己的年度之书。我说是书吴以前他这本书再版过几次，书吴写过一本《周作人的是非与功过》，我是看他批判周作人，我才意识到说我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欣赏过周作人。因为周作人其实他是一个经历过从热到冷，从信仰到怀疑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人他是受不了那种热闹，受不了那种高亢的情绪，他们最后会逐渐的，无论说是在中年还是在更后面，会迷恋周作人那种清冷。但是书吴就把周作人这个清冷给扒的，就是扒了一个从里到外，让你看到他这个清冷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论说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美学上的，应该就用书吴的话来说是一种撤退，甚至是一种倒退。因为他其实并不是一种直面的一个态度，他是觉得我选择了一种从语丝的阶段离开，我现在要就是安心做我的小品文，然后我欣赏蚕豆，欣赏那个荠菜苗，甚至欣赏一种鸟的叫声，欣赏秋天的雨，秋天欣赏无边无际的那些美丽的东西。但是他就说这种清和冷，这种咸淡的这种比较背后，他觉得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一种优越感，就是我冷静，我绝对不会失态，但是实际上是说我比你们都高明，就是我已经穿越了这个阶段。但是可能那本书在当时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当时那个时间我已经也受不了我的经历被无限的被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无论说是新闻也好，或者是来自其他普通人的那些求救也好，或者是大家所有的人，如果因为你只要在外面打开微博，哪怕是隔着几个小时的时差，你都能无缝感觉到那种就是无所不在的那种焦灼或者是痛苦。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会面临一种美学上的选择，就是说啊，如果逃过去读读周作人这样的文章，类似于这样的文章也是不错的，我干嘛要去参加那些讨论。但是可能那本书提醒了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样一本书。因为周作人他很服从很服埃里士的那个比喻吧，他就是也一直用那句话自况，他就是阿里士身上有一个叛徒，也有一个隐士。你不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做叛徒或者做隐士，叛徒你可以稍微隐身一点，就类似于那些选择润的人，然后隐士就意味着选择那些闭嘴的人，就是我要过我的生活，我沉浸在小红书里面难道不好吗？对吧？用那种东西来治愈自己的人。但是我可能在那个读了那本书，读了书吴的那本书，可能就意识到说 OK， 我还是不会选择那样的心境或者那种存在状态吧。虽然书吴本人他这个过往是怎样那就先不说，但是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很推荐的。
那本书我也已经买了，所以完全能理解它放到现实的语境里面它意味着什么，就是包括它对应的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这一波人完全不同的选择。但我们现在其实，或者说我现在前面想解释的，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次变化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大的公共事件，然后在这公共事件当中也有很多公共讨论浮现出来，然后也看到大家不同的表态，我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整个文化行业会受到一次伤害。这个伤害当中当然有这种外部的伤害，就是政策的伤害啊，然后舆论对这个行业人的伤害，也有一种很内在的伤害，就是真正的加入到这个公共讨论当中，无论是说在你的这种个人的情绪和个人的姿态的选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磨损，还是说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代价，然后这些压力其实最终很大一部分其实加诸到了文化行业的从业者身上，成为他们身上的某一种伤痕。这个伤痕可能也有的很隐性或者很内在，但是我是觉得它是可以说明这个行业依然 有某种消沉或者某种悲观在里面，我觉得是跟这个有一个关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为什么书店和书会慢慢从人们的生活当中消失，是因为经过一个大的不确定性的风暴的席卷，其实所有的人都在重新调配自己的生活的重心，就到底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我维持生命必须要的东西。然后那个价值序列其实跟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个状态里面，从传媒业的新发展到后来我们选择进入出版业等等，那个时候不管我们跳到哪个行业，我们基本上还是抱着一个我们会跟着这个行业慢慢的往前走的一个心态在工作。然后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会在这个往前的道路当中分享它的某种果实或者成果。但是我觉得过去三年的生活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是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残酷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容易拣选这些价值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规划里面，我们到底是出去见个朋友喝个咖啡吃饭然后见那些我们想见的人重要，还是说像过去一样可能我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看个电影看个书。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不妨真的想一想，就是经过这三年之后你遇到同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取舍其实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比如说也许旅游会好，餐饮会好，消费品牌啊等等它的消费会好，可是对那些比如说精神层面的抽象层面的需求，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里面，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什么位置。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理由劝说大家可以去剧场看戏，去影院看电影，然后去书店买书，然后买了这个之后对他构筑一个安全的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他只能在理念上就让你想象当中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可是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保护你，就是尤其是面对到你买不到菜，然后你出不了门，然后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可能真的第一时间就是把家里的书卖掉，如果你还能卖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我理解啊，我希望我是错的，对这个行业的消费来讲其实是有一重危机。然后当然还有很新的，就比如说新的技术什么，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一轮当我们讨论 AI 的时候，所谓的内容创意人员被放到了最前面的位置。就过去不会这样，过去我们总是说AI 代替的是一些简单的劳动或者一些机械化劳动，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说它最先代替的就是这种还以为自己有点创意能力的人，比如设计人员，然后翻译等等等等这样的工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也从另外一个很侧面的角度再说明某些变化在发生。所以我觉得 我想说这个是回应你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是我大概观察到是这样子的一些可能的原因吧。
其实回来之后我也是应该是有意识的听了两期关于苏轼的播客吧，一个是那个剧坛播客，他做了一期，我采访者的名字我忘记了，不好意思。但是然后也看了朱刚的那个苏轼十讲。为什么要我觉得看这个时候看苏轼呢，对于每个中国人可能都有一种，就是你一听大概就能知道说我大概是想在这种困境当中想寻找一种应该说是精神的一种支撑。因为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说是如果苏轼没有经历过那个贬谪，他是不会成为今天的苏轼的。他包括他的整个诗歌，类似于像之前那个谢丁写马业，他的诗歌也是一样的，就是马业是到云南支教之后，他的诗歌一到雪山他就成熟，苏轼可能一到黄州，到了黄州可能过了几个月，他的诗歌就是诗风会立刻发生一个变化。那我觉得中国的但凡好像是读过几个字的人，都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刻都能好像迅速的找到好像一个，不管他是一个一零几几年的一个人，他跟我隔了一千年，但是我能从他的诗风或者是他的一些他对朝廷的态度，他对那些背叛他的曾经的好友的态度，他对亲人的态度，都能够好像找到一种直接的好像是一种对应或者是一种说明。因为他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看待这个国家跟权力都好像是直接相关的。因为我去年也想推荐另外一本书，是或者说对我刺激很大的一本书吧，是理想国出版的岸本美绪的风俗与历史观。就是他是一个日本的研究中国史的一个专家，但是他的那个书里面大概是十几篇文章研究文章的一个合集。 我是第一次通过一个日本人，他是研究中国的一个人心风俗，他觉得相对于法律或者是那些成文的那些，无论说是皇帝奏折也好，还是那些当时的那些历史档案也好，他更愿意去研究这个明清两季中国的整个社会的一个风俗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从中窥探出这个变化背后的那些就是人或者是那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吧。然后当时被那个书刺激到的一点是说，他觉得日本学者一直在问说，明清两季中国的国家论是什么，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他说这个问题暴露出我们日本人好久都没有过国家的观念了，就是好像日本人已经脱离了国家的观念而存在，好像他用了一个非常棒的比喻，他说好像听不到军刀的声音在生活着。那我觉得无论说是，那我说中国人无论说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我们其实可是每天听着军刀的声音在生活的，我们对于我们而言，国家可能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在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其实对于苏轼也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可怕的比喻，他我们就最好接受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知识分子可能更加敏感一点，但是其实中国人对于国家和暴力这两件事情是从来不能更熟悉的。那我觉得那我们就最好是接受一个就是他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入侵，然后再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不知道说我可能就是看到岸本美须他这么说日本人的，如果说他那句话可以视为日本人的一个风俗习惯，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其实国家基本上可以隐形了，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服务者，那对于我们这个当今的我们的风俗人心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包括你跟我补了这么多，就是国内这么多朋友或者是同行，他们在面临这么多选择之后，他们的人心其实是很微妙的，这个变化我希望有中国的学者能再给我们说清楚一些，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包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真相。
对，就是你刚才一直在推荐书，我就发现索马里是一个比我称职太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因为非常坦白的说，就是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我觉得我丧失的一个能力就是我通过从我自己的阅读和书本当中去给出我能找到的参照，或者说指引。很多时候我都是被直接的现场发生了什么，或者我听到现场的人在说什么，以及大家普通人在传什么，就是回到了一个很也许接近我们当时的那种新闻现场的感觉。就是我大量的素材和经验，或者对我产生刺激的是这样的材料。但是在就是过完农历春节之后，我觉得这一期的播客大家应该见证了我努力的在进行精神重建的这个过程。最近其实开始读，静下心来读一点书，然后很巧的是恰恰我选择的可能非常潜意识里面就是想要回应你前面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很难奢望今天此刻生活在今天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再去把这些东西直接讲出来，但是其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其实也不断的有学者在讲这个事情。我可以简单说几个书，一个是那个北大的江涛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公寓里的塔》，他讲的就是五四以及五四之后的几代所谓的文人吧，他们是怎么去面对这个选择的。其中也包含他也提到了周作人，提到了沈从文，就是其实大家千差万别那个姿态，就你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大家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且会不断的自我合理化。但是的确是你在读那段时间的前辈们怎么做这个选择，包括怎么面对一个国家力量，然后自己和他的关系，然后怎么站位，然后或者说我另辟蹊径，但是我是从哪里另辟，是一个完全反叛的位置，还是说是一个怎么讲更内在的一个调停者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那个书当中能够找到映照。还有一个书就在床头，就是那个是在上海疫情比较焦灼的时候，我看到有朋友推荐的，叫《远去的都市》。他讲就是49年之后整个上海的本土社会是怎么跟这个权力进行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调试，然后互相影响的过程。当然我这本书没有读完，但是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其实在过去其实出现过，就是当一个国家尤其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叙事要来统领新的上海社会，我重新要推翻这个秩序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读得心有戚戚吧。然后还有一本是叫现代性的磨难，是讲民国到国民党政府的司法改革的过程，然后是怎么从清朝然后慢慢这然后一方面你当然那些都是完全陌生的知识， 但是另一方面你真的觉得就是眼前的选择，就我们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追逐现代性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做调整选择，然后一代又一代人做像也许像陀螺一样的工作，然后每一代人要做出自己的回应，然后经历自己的那个困难。推荐书的环节到这里结束。
没有了，因为我是说官方话语他肯定想垄断我们今天对风俗和人性的一个阐释嘛。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正是学者他不是那么的意识形态敏感，但是他同样的，如果你是看到一个日本人他去研究比方说三四百年前的中国的一个，无论说是通过买卖妻儿这样的一种极端行为体现出来的一种民间心态，还是说类似于当下，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无论说是中国的西北角还是东南角，所有的人在经历了这三年，他们对身体、时间、家庭、未来这些的那种心态都会发生变化。那这个的解释权，我觉得是知识界不应该放弃的一个东西。我就很希望看到接下来会有这样的研究著作出版，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中国研究那种很还是偏意识形态话语的那些。
我觉得说到这可以可能再为出版行业说一句，我的确是在看这个过程。看这些书的过程当中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今天的比如说言论的环境、舆论的情况、种种限制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去翻阅过去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我们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说今天的问题，但是过去出版的很多的书其实都在帮我们说今天的问题。这个是我出版业的那个价值所在，而且可能不知道以某种方式被大家忽视了。所以接下来接着问你，就是回国之后的各种新的计划，就是在拉回到你自己具体的编辑工作也好，然后比如说版权的工作，然后甚至翻译的工作，甚至是你自己写作的工作，你回来之后的打算或者你的侧重、你的方向会出现什么变化吗？
因为过去两年没有在国内，所以错过了国内应该说是最明显的就是上野千鹤子热。我在一家叫九九读书人的出版公司工作，但是我们很遗憾至今还没有签上野千鹤子女士的一些作品。但是能看到国内的读者，无论说是甚至是很多男性读者，都会被上野的他的基本上是又在场又当下，然后又是行动派的那种生活或者是学术方式所影响甚至所震撼吧，应该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遗憾，但是所以今后的工作也想会继续的接着往里做。我回来之后签了那个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里奇，她在1976年出版的一个中文版，曾经在2008年出过，但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新的译本重新来翻译。她是基于一个1976年，她花了4年的时间去研究当时人类学领域，还有包括历史领域，对母系社会，对当时的这个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医学的科学话语，对女性的一个新的禁锢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又加上她自己又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以及她是三个男孩的母亲，所以她就当时写了一个很难被归类的一本书，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今后的工作可能还是想说，如果上野千鹤子老师打破了一个我们对东亚社会就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渴望的空缺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再把这个欧美过去比方说四五十年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些里程碑式的著作还要继续再引进。然后我觉得很多同行也在做，所以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贡献出特别就是能够让我说啊，大家躲开听我说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我就可以就默默的把这个声音汇聚到大家的声音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可能更具体的问，就六七年前你引进了就是费兰特这样的一位作家，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参与到一些活动和一些讨论当中，我就明显感觉到，在我们的公众讨论当中，女性作为一个议题开始出现。当然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它是很明显的在我的阅读经验当中被再次的提出，然后被年轻的听众的读者所共享的时刻。那如果你来对比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女性这个议题的一个讨论的氛围和问题的框架，和今天大家以上野千鹤子老师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这个当中这个过程你会怎么描述它，有一些变化吗？
我现在觉得整个这个社会声音的一个感觉很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做费兰特讨论的时候，更多还像是从文本上面那种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在讨论费兰特，包括说把它放在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写作传统里面怎么看，然后他对女性书写的一些略显挑衅的评价，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刺耳，在当时看来好像就是一个炸出来一个声音，然后这个人在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在女性写作的这个传统里面怎么样发生，怎么样去发现那个传统，那就是这个过去的五六年可能是说让中国的这个讨论变得，它绝对不会是像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时候那种讨论，比方说是不是跟这个同工同酬，以及现在家务是不是应该要去付工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讨论或者说是整个东亚的讨论暴露出它独特的一个创伤，还有它独特的丑陋，然后以至于任何的一个这个欧美的理论也好，是欧美的一个文学也好，在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话语面前都很像是一个就是有主变成客人了。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上野千鹤子更像是中国在地的一个声音，或者是通过他的一个理论嫁接出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态度，他好像是把费兰特这样的一个客人，就是那个客人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好像有更急切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很佩服那些就是把这个讨论变得更在地，把这个讨论变得更丑陋，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这些出版同行，还有读者，还有媒体。我很想问你，因为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是这个讨论变得泥沙俱下，讨论变得失控，有一些非常比方说曾经像关于婚礼的讨论，尤其是现在更加关于不育的讨论，就是不育的讨论现在好像不是变成一种选择，而变成一种倡议，一种号召，它变得好像是一种新的政治正确。那我觉得那可以说它这个讨论变得开始有点血腥，甚至是那种因为它不是一个好像是说我们今天一个审美的选择，它会实在实的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那我觉得它现在开始让很多中国女性变得困惑，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平台反映出自己那接下来怎么选择，是不是应该进入婚姻，是不是应该生育，好像会让很多中国的读者面临这样的一个更深的困境了。所以我有这样的感受，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这个话题我就得非常谨慎，因为其实是从对我自己来讲，就是真正那个性别教育开始其实就是从你做费兰特开始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一再说，就是索马里对我的职业生活是有很强烈的影响，就是通过不管是你找我做翻译，还是说通过读你做的书，这过程是非常同步的。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一些关于费兰特的讨论的时候，我非常大言不惭的说，当时觉得作为男性在台上是深感压力，并且甚至觉得有一点委屈，而且这样的困惑持续了很久，然后它造成了我对性别议题的一种防御机制。我不知道今天我坦白这件事情之后会不会招来新一轮的大家的批判，但是的确是在你提到的这种后来的讨论当中，这种泥沙俱下的讨论更加深入到了不管是东亚的现实，还是中国的现实，还是我周围的每一位女性的朋友，其实也包含男性的朋友的具体生活当中，甚至是那些比如说你到底是否要结婚，是否要生孩子，种种选择。因为当他推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任何性别都能共情，因为这些选择是所有性别都有体感的。虽然他最后比如说生育和很多时候是女性所独有的经验，但是那些问题你就不再能通过一个特别抽象的性别位置去 excuse me， 我这个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泥沙俱下的力量是在于它冲破这种围栏，就是它把一切的相关人重新卷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我在这个意义上就充分的理解甚至认同于所有的这种革命性的谈论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它都势必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运动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过程，运动这个运动就不曾发生，因为它不曾真实的发生在所有的真实的生命的选择当中。所以我到现在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人感受到痛苦，但不只是困惑，是很痛苦。包括在前几次上野老师的讨论当中，其实就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嘛，公共事件当中一定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争论，然后到后来可能是谩骂，但是它又变成我们每个人消化这样的一次性别教育所必须 必然付出的那个代价。所以这个是完全我自己的位置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化。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理解了，就是所谓的身为男性，不管你是一个性别有多么友好的人，但是 你已经站定了一个非常既定的位置，所以你相应的要付出，比如说你成为女性议题的某种靶子，你成为批判的对象，你成为需要去反省，不断反省和不断反思的对象，这也没什么。尤其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比较这种付出的痛苦的时候，你根本就无法和女性的同事们朋友们去做对比。所以这个话题我从来不说，而且我不敢说，因为男性说女性的话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索马里面前就是可以说的。对，这个是要回应的话是我的想法。然后再反过来问你，在过去三年里面你做了妈妈。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知道这个好消息。这件事情改变了你什么？太多。
我又继续讲一个故事吧。因为我是那种可能就不大可能像成为妈妈的那种妈妈吧。但是我和另外一个有同样处境的一个学术界的朋友，大概前后半年做了母亲，然后我们大概在某一天，我给大家晒了一张图，是那个 Audre Lorde， 他有一本书，就是 Sister Outside， 他是一个美国的 lesbian 的女作家，然后也是当时整个无论说是黑人平权运动还是妇女平权运动，他都比较积极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跟我之前说的这个 Adrian 李奇，这个他们也当时有很多书信往来或者是沟通。然后呢，我当时分享，我给他发了一个照片，是我看的这个 Lorde， 他那个书里面有一个文章叫 Man Child A Black Lesbian Feminist Response， 就是男孩冒号一个黑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回应。这个他写这篇文章，我先说吧。然后呢，我就发给了晨晨，他是比我早半年当妈妈，然后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在学术界工作的女性主义者吧，然后也是一个非国家主义者吧，应该是。然后呢，他也给我发了一张，他说今天早上刚刚收到这本书。然后呢，我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说这也太巧合了吧，这也太美好了吧。因为那个文章写的是我刚刚，包括我之前刚刚说的，说中国现在的讨论有种泥沙俱下甚至丑陋激烈的那一面，类似于说经常有很多人在网络上真的是在求助，说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是不是应该对他更差一些，就是说我要在他身上实现一种性别的报复，就是我如果说曾经我被女性被剥夺了，那我要让这个男孩体验曾经各种这样的类似的这种剥夺的处境。我当时听了觉得匪夷所思。然后呢，这个 Lord 他写这个文章，一个黑人同性恋妈妈，他写这个文章的一个契机是他当时要去芝加哥还是哪里参加一个平权大会，他说我能不能带我的儿子参加，然后那个主办方说不可以，因为他是男孩。然后他就很愤怒激动的心情之下写了一个这样的文章。我就是说那个文章好多文章 好多段落都可以划线，因为我觉得在过去对我而言，就是对我跟我的这个好朋友而言，好像是如何爱你的身为一个男孩的儿子，这好像是一个问题，好像我这是要是我们需要慎重去学习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而言很独特，因为男孩他不是我的另外一个我，我没办法把他看成一个我的另外一个我，这样就会造成我将来跟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错位吧。然后所以你能看出，就是我对做母亲非常的不自信，我甚至是要通过一个人50年前写的文章去看怎么样去对待儿子，然后其实是说不要伤害他，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很多女性主义言论现在已经走到那样一个要质疑说你对你孩子的爱仅仅因为他的性别你就要对他有不一样的爱这样的另外一种极端里面去，然后我不可避免被这样的话语所影响，然后也不可避免的想去寻找去打破这种困境的一些书，所以我其实很懦弱的在这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说了那么多，我都是好像都是从书里面去寻找某种就是精神的力量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就是我觉得对于成为母亲对我而言，就是说我要学着跟一个 跟我性别不一样的我的后代去相处，我不会说我要让他体验那种被剥夺的那种感觉，然后养育一个男孩是可以怎么样去积极的养育他。因为我是说那样的妈妈，我在回应，我在这里在回应那样的妈妈，因为我觉得说故意吝啬你对你儿子的爱的那种妈妈是非常虚假的。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后代身上那种生命，他这个生命本身所感染所打动。那我觉得女性主义理论不要走到就是那样的一个去世的层面，就是要去让我们去学着去阉割自己，然后去扭曲自己。但是这样的言论又很有毒性吧，我觉得他会，因为你去豆瓣上看，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然后当我自己做了母亲，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好像也变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是这样的一个，接下来会是这样的一个课题。
问的正面一点，就是那你从你的儿子身上得到了哪些生命力，然后他是如何给你带来这些东西？
我觉得通过他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我就意识到说，我就完全能够理解鲁迅说的，对吧？就是我们对于后代，我们对于周围的人而言，都要有这种，就是你自己就是要为别人扛住闸门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是不要把自己当成终点就可以。然后你说回国之后，我觉得更难受的一点就是，我看到经常坐开车走在上海的高架，你经常会看到救护车被堵在那里，没有人会愿意用那种，其实给救护车让道是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让道方法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在路边为一个救护车让出一道通道。这就是很像一种隐喻吧，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连这样的一个共识都没有的话，那你其他的共识要建立是真的很艰难，这是我们的现状。
嗯，
对
对。进而说到这儿，我可能接着回应你前面说到就是关于女性主义那个讨论，或者说回到费兰特，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参与关于费兰特的讨论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这么来感知的，就是我感知费兰特的，它其实是一条从所谓的性别问题，或者说经由女性友谊这件事情，它其实抵达到了很深的一个层面，然后它的尽头也许不完全等于，但至少包含了比如说前面关于国家，关于阶级种族的所有讨论都涵盖在他的文学世界当中，而且他所提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精神也好，一种气质也好，其实是可以穿透所有这些问题，不只说一个所谓女性主义者他只能处理和面对女性的困境，而是一个真正女性主义的他可以面对种种的这种隔阂，然后不平等不公平的处境当中，他其实都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勇毅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真正女性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始我包括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认知，我觉得都是应该打通的，就是你不能只是说对所谓的这一个性别友好，而是你要能够对你在不同的处境下遇到的不同的遭受不公的人，你都能够用你从女性主义得到的滋养去面对他的不公和成为他的闸门，就像你说的，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不管是我们读书还是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很基本的标准。所以说到这期可以说到鲍德文，就是对他的翻译和阅读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自己很明显。
我很想问你，翻译第一本下一次僵尸烈火到第二本他的就是其实是更早的一个小说，这两个中间就是翻译的过程，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和他的这个文本的关系是不是变化挺大的？因为时间上刚好也是有一个疫情作为一个分割线吧。
变化很大，而且大到我几乎都搁置了这个问题了。我一是因为知道翻译水准有限，其实真的是不太敢面对关于这些文本本身的讨论，然后二是因为本来译者就怎么讲就不应该占据那样的一个位置吧，所以就是种种原因吧，很复杂，所以导致我一直就是包括去山巅呼喊出来之后，我一度就忘记了，就是这是之前自己的一段时间的工作的结果，然后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在回忆，就是那个变化到底在哪儿。有首先一个特别具体的变化，之前也跟你聊过，就是去理解这个作家遣词造句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体验，不像之前可能你烈火的时候，其实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句话，或者 或者这一段话，然后译完之后你不会放到一个他整体的写作的追求当中去考虑。但是到一个小说文本的时候，其实他就他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其实是可以完全展开一个作家他在文本就文字上面所有抱负的。所以这我还之前也跟你说过，就是当时看他的那个巴黎评论访问里面就说他想写出像骨头一样干净的句子，然后我当时内心其实是深深的怀疑，我尤其你读过他的散文比如说像《烈火》这样的作品之后，发现你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从句的长大长句的作家，你这个是怎么做到像骨头一样干净？当然首先这有中英文的那个不同，就是他们的长句未必就意味着不干净，但是我必须得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去理解这个干净嘛。所以到山巅呼喊的这一本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笨拙的学会了去拆句子，然后把这些问就是拆成更符合我内心当中对中文世界的所谓骨头一样干净的句子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浅表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往深的变化其实也是可以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讨论的，就读烈火的时候，翻译烈火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我被他的那种立场姿态宣言所完全的感染，而且是在对他的生平有基本的了解，然后能够知道他是在多么困难的立场的选择当中，黑人与白人，然后异性恋与同性恋，然后包括阶级的不同的位置当中，他要去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和呼号非常有质量的呼号的那个难度，所以是被那个东西感动。其实那个感动是比较抽象的，而且是口号式的。可能那个时候我自己翻到最后，我也愿意读那个东西，因为我会觉得有一些特别好用的句子，那些句子可以用来比如说解释眼前的困境，或者给你打打气，仅此而已。可是你看到了就是自传性的就是去山巅呼喊之后，其实那个结论没有那么容易做出，没有那么容易讨论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人几乎全部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文本当中，尤其是这一本是一个开始，从一个小男孩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从他在原生家庭里面跟他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跟父母的生活，在他的家的环境当中，街区里面，然后进而去教堂遇到的人，然后和邻居之间的关系，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抽象的东西是他怎么一点点展开的。可能也许也会像你和你一样，你会看到你的小孩是怎么一点点长大的，他不是一个特别抽象的过程，他特别具体，而且他的那个难度和那个伤害也特别具体，他就是旷日持久，他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那么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想，就是你说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放到那个处境之下，其实也呼应前面我们说到那个大家不读书或者不去书店那个问题，你怎么还会想到我要去读书，然后我要通过写作去改变我的命运，而去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痛苦的人去抵抗这种痛苦。这个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尤其是你成为一个作家并不许诺你有多么优渥的生活，它仅仅是一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义的选择，然后它其实是沿着这样的道义的选择竟然一本书一本书这样写出来了，然后把他自己所有的痛苦都竟然能够找到合适的语言说出来。所以我到后面不能想象，难以想象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只能想象那种巨大的痛苦。之前你在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活动的时候，我就努力在想如果要做活动我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就是鲍德温教我要受苦，就这个听起来又是一句非常蠢的话，就是好像你不能有别的生活要受苦，而是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和或者是具体历史时段里面的那些痛苦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很多时候，然后而大部分时候不管是做哪一行业的人其实不太处理这个痛苦，尤其是在东亚社会，我们倾向于用别的方式绕开它，或者说请其他的力量帮我们解决它，但我们自己不太直接触碰那个痛苦。我觉得鲍德温是在这个方面是一个血淋淋的榜样，就是你读他的东西你能读到他写出这个句子的时候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心灵的某部分在流血，然后这样的东西是他给予他自己痛苦的一个反应，所以他是一种受苦的参照。就如果说我们过去三年或者说我们的各种行业当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参照，而且他把痛苦的根源、痛苦的层次、痛苦的不同，包括痛苦当中呢，也许有某些欲望和快乐，他都写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就是他给予我的一个， 我不知道我该拿它如何是好的一个礼物。
我觉得你说这是一个礼物，我觉得哎呀，好好，就是可能没有，就是这个对于编辑而言是，就是最就不能听到的，就是更开心的话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先翻译《下一次像是烈火》，到后面翻译去《山间呼喊》。嗯，虽然时间上是一个倒错了，因为你先翻译他1963年的作品，再翻译他1956年的作品，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走向更真实的他的一个过程。因为1963年的时候，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他早期的一个编辑，就是说很直接的说，《下一次僵尸烈火》里面有很多夸张的那种，很多夸张的东西，那个里面其实并没有你刚刚说的他大量的从句。可能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段落，可能好几页吧，我记得应该当时有这样的有一个横跨几页的一个段落。但是他早期的这个作品就是去山间呼喊，其实应该是一个更真实的人，他和语言的关系。因为最近国内不是还出了他的那个亚众出版的那个《村子里的陌生人》，其实应该是叫就是《土生子札记》，因为他选用了另外一个片名嘛。然后这个书其实跟他里面也，他不是激烈的批判了那个赖特的那个《土生子》嘛？那你知道赖特是怎么说他的这个《去山间呼喊》这本书吗？因为你不是在翻译他的那个传记吗？我去他的传记里面看了一个他的这个两个人关于这本书的一个评价。理查德·赖特看了《去山间呼喊》说，Yes, he's a writer, but he's a faggot. 就说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是一个同性恋。你明白吗？就是他用性向来攻击这本书，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反而挺豁然的。就是鲍德温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其实会被很多人不喜欢，因为他太哭哭啼啼了。他就是一个 holy cry， 对吧？他就是一个 holy cry， 他就是一种很失控的一种，每个人都在 cry 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的感觉很对，因为他这本书给你的就是痛苦。这本书也不是来寻找什么出口的，他哪怕最后那个结尾是那种微弱的同性之间的那种爱的暗示，但实际上这本书就是完成一个 cry。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完成了这样一本书之后，他才可以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完全能理解。那对于你而言，你完成一个从一个人更加夸张的一个语言，到他其实是更脆弱的，更被人攻击的，更像同性恋的，软绵绵的，湿哒哒的那种语言，不干净的，不像骨头那么干净的，那个读过这个《去山间呼喊》原文的人就会知道，这本书很，你很想把它推开，因为他就是怎么就感觉他说他颠覆了你对小说的那种期待，对吧？你带领我情节往前走，也没有，他就是一个人想象当中的，就是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或者是他想从他的这个谱系上完成的一次，就是瘫倒，就是痛苦，所以
惊觉
对，就是惊觉。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处在这种其实同样痛苦状态当中的人，这种创作或者说这种翻译不失为一种启示吧。我觉得是可以完成，我们也都需要一场 holy cry， 但是我们如果说从一个民族来说，我们没有一个那个 holy cry 的对象，我也没有一个十字架可以去。那我们又回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该如何选择你的自处的这个价值，你怎么样去做一次次微小的一个平衡，一次次微小的一个变化，尤其是现在变化是它就是必然的，你不可避免的，无论说是女性主义的，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那些生活上，就是每个人生活上具体的那些困难，都是你这个 holy cry 是对谁发，用什么形式，用什么样的语言。我觉得接下来会很期待这样的，就是无论说是以你的播客的形式，或者是你们出版的形式，还是公共平台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声音越刺耳，越难听，越容易被人攻击成脆弱，无法忍受，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一场在山间的呼喊，但我们觉得我们始终还是在去山间呼喊的这个路上，因为鲍德温本人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他也是去国，要离开美国，在法国受了那么多苦，然后再去瑞士的一个非常种族歧视的村子里面完成这样一本书，种种都像一种隐喻吧。
对，就被你一说，其实也是觉得是一种惊人的巧合。就是当时 包括你决定出版它和要翻译它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后来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出现这么多的变数和困难。但是在今天，就是好像那一切的困难都暂时偃旗息鼓的时候，然后这本书突然出现，然后说去山巅呼喊，我的确是在那一瞬间发现它好像是恰逢其时，就是它把刚你说大家心里面那种内声喊叫，好像借由这个书名。所以我现在最得意的就是最后这个书名是被这样翻译出来，我觉得它完全能够把那种我们也能够理解的那种心情，就是一个大的动荡和动乱之后内心的那种要去山巅要喊出来的那种感受是高度的共鸣。包括你说可以从这个当中其实作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参照，就是尤其可能我们的同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这样痛苦得到痛苦经验的人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我倒是我觉得甚至可能这就是你的表述也让我给了我一个理由重新去再去面对这个译本。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可能我有种种的其他的原因导致我还是没有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可能在接下来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场合会继续的去聊暴论的话，可能也许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去整理到底翻译它然后认识它意味着什么。对，我最后问题其实特别开放，其实也是建立在我们前面聊的就是大的前提嘛，就不管是说最近大的变化还是行业的变化还是你个人生活的变化，还是回到前面那个，因为为什么跟你聊天很重要，是因为过去你不在然后突然你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位移很重要，因为它会帮我破除那种可能有的时候我跟周围已经习以为常的大家的人，我们会形成一个共性，然后大家其实意识不到哦，其实只是因为你们身在这里所以产生这个感觉，所以可能也许想要被破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档口，其实也是挺特殊的一个档口。你现在比较全面的对于未来的工作然后自己人生选择的一个心态，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就是对未来的生活，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此刻的心情。也许我比较能想象那些在经过这几年国内的生活工作之后真的受不了了真的要离开的朋友的心情，我大概能够理解，所以我也不太会主动去问说哎，你为什么要走，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你的那个方向感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周作人想做叛徒和隐士，我说我不想做这两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想做这两者。又加上过去两年多的生活对我而言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存在，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其实我们的认知背景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嘛。那我一旦到了中东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就是过了两年没有中心的地方，然后现在我再次回来也像是一场移民吧。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的舌头包括我的耳朵都要重新接受训练，所以现在我就是应该还是在那种重新学习我的母语的阶段。我在那边就是基本上会以英文阅读为主，但是回来之后我反而就是我特别的需要进入中文的那个阅读语境。然后国内同行因为我还没跟同行见面，所以就基本上看到大家如果说不想做叛徒也不想做隐士，做战士呢可能精力也不够但是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去把我丢掉的那个也不能叫眼光，就是类似于说我能够看到那个幸福的闪送爸爸，或者看到那个非常被定格的那个戴口罩的那个，就是对我反正现在对我而言像是一个重建，我可能像是从某一个病房里出来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不熟练，我现在就是整个人还是磕磕碰碰的，一切的东西都会有点对我而言都是磕碰的状态，但是我很珍惜这种状态，因为它让我意识到说这就是我自己的历史。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好像过去几年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国家甚至，但其实我们在同一个病房也许当然我们病症可能不相同，但你刚才的那个病房的描述特别准确的描述了我要重新面对，也不是重新继续面对这一切的一个感受，就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语言，找不到描述它的方式，甚至找不到那个倾诉的那个方式，就是你都不知道应该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被表达出来是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所理解的。 所以这个过程是完全也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你跟他有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你刚说你之前的阅读是可能是外文阅读，然后需要迫切的回到中文。但我自己最近的一个感受或者突然想的问题是，是不是我最近读了太多，也不是读了，就是完全被周围的这个世界，用向老师说的，被附近的世界所淹没了。就像前面说的，我都很少读可能太超过我们眼前的经验的东西，更别况其他语言或者其他文化里面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也被这种疫情的背景所影响和暗示，就是回到前面我的那个判断，就是其实那些不重要，你眼前的生活能活下去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再想，不要再做其他的打算，不要再痴心妄想，然后切断你和更大世界之间的联系，这样你自己少一点痛苦。种种暗示，我觉得我好像都以一种我不太愿意的方式接受到了这个暗示，然后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也在思考，就是那到底是哪个声音是对的。就像一个妄想症的患者，就是你脑海中有很多很多声音，然后每个声音都刺耳无比，然后但你依然就想要在这个当中辨识出那个，哦，我要听这个声音的召唤，我要往前走的那个过程。所以但是好处是我们终于大病初愈，我们都出院了，我们现在是可以行走在社会上的正常人，那我们就继续通过眼前的工作和生活吧，去重新选择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找机会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也感谢老朋友 Nespresso 对螺丝的支持。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